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你经历耶和华以勒的神在各样的事上丰盛的预备。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四为您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华府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将为您访问谭牧师，他是一位崇拜学的博士，在教会中是资深的敬拜部牧师，无论是在理论的研究或者是带领崇拜的聚会都有丰富的经验。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以为敬拜仅仅是带领唱诗赞美，而崇拜当中的读经或者是圣餐是主日崇拜中的配菜而已。谭牧师认为主日崇拜如果能够落实读经或圣餐，意义重大而且深远。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的老化与青年事工的困境，大概是全球华人教会今天所共同面对的挑战。而在教会中，不同人对不同崇拜形式的偏好，也往往成为张力的来源。今天我们邀请到过去在香港牧养多年的谭子孙牧师。谭牧师的博士是读崇拜学的，在教会除了负责圣乐和崇拜事工外，也常年服侍青年人，并学习透过社群媒体来牧养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今天我们将和他聊聊到底该如何看待不同的崇拜形式，在社群媒体的时代，教会又如何可以不被社群媒体的逻辑所绑架，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牧养这个时代的人。而面对今天的青年世代，教会的牧养又如何能够从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进而进入牧养理念的转换，更好的来牧养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谭牧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你，但那时候你人还在香港，然后我也有在看你的脸书的这个叫 Pastor Offstage 齁。
Yeah.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过去的人生的经历，牧养的经历，以及为什么你的脸书的 page 叫 Pastor Offstage， 因为一般牧师不是在台上讲道的吗？
我都是在香港长大读书的，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是念社会工作，然后我也做了两年多，差不多三年的社会工作，然后我就去了念音乐，我是读作曲的。
OK
然后读了两年的作曲的时候，神就呼召我全时间的侍奉，当时我的教会也支持我，我的牧会是宣道会。
Okay.
然后我所以很自然我就进到都是圣道会的建道神学院念 MDiv， 念了三年的之后，念的时候我也是 Church Music Major， 所以就教会音乐的主修，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到了教会，就是当一个崇拜的牧者。我侍奉的教会就是播道会安福堂，就是其中一站最大的教会。我在2003年就到这个教会侍奉，一直到我离开香港，2020年才离开香港。所以我在安福堂已经17年，是8年的侍奺。然后我就一家人我就移民过来加拿大 Calgary 这边牧会。我现在也牧会也是播道会，我是南卡加里华人播道会。
Calgary 其实是一个加拿大在中间靠西，对不对？一个很美的城市。
对对，我们就是中间隔了一个 Rockies Mountain，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 Vancouver 了。
是是，我四年前有一次开车从这个Vancouver 开到 Banff， 其实离 Calgary 只差一个小时了。哇，那沿路好美啊！我没有开过那么美
的
一段路。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现在住的在 Calgary 就是神很大的恩典，很大的祝福，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然后 Banff 是其实全世界都可以很想来的，其中是一百个你一生一定要去的一个其中一个地方。
哦，真的好 ，OK，
真的。
我们前阵子突然联络上，是因为我在脸书上。看到好像你参与在一个聚会主讲关于崇拜学。那我刚才听了你的经历，其实也蛮特别，本来是做社工，后来是学作曲。你是学古典的作曲还是 contemporary music 当代音乐的？
其实都是古典，都是古典。
古典。然后你到了教会是做这个 worship pastor。我想对一些教会来讲，可能想到 worship pastor 想到的就是带音乐的牧者，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其实 worship pastor 的意思比这个更丰富一些？
更丰富，应该是更丰富。因为我再多接受自己的音乐方面的背景，其实我是小时候我的学弹琴，我不是弹钢琴，我是弹电子琴。
OK，
所以这是比较是 contemporary 一点，因为有不同的声音啊、节奏啊，一同来弹的。读音乐的时候，就是在香港的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就是
表演艺术的学院。
对 对, 对，我是练作曲的，就是古典方面的。然后我在剑道的时候也是比较传统音乐方面，就是choir 啊、organ 啊、handbells 啊。但是我从理论方面、神学方面是比较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基础，因为是从圣经历史来了解什么是崇拜。然后我也有机会，当我牧会的时候，我的安抚堂也对我很好，他是支持我再念一个博士。我的博士的是崇拜学的博士。
Okay.
其实崇拜很多人会误会，就是单单跟音乐有关，其实是崇拜是跟很多东西有关的，就是跟好像是礼仪啊、祷文啊，好像在讲道也是跟这个崇拜有关，还有艺术，好像的建筑也是跟这个崇拜有关的。
是是。这个你要纠正我，如果我讲错啊，但是我有限的理解，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其实基督徒崇拜的一个焦点核心是圣餐啊，可能也是跟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普遍的识字率并不是很高啊，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很具象的方式、很实体的方式来敬拜。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强调回到圣经文本，突然之间在崇拜里面，好像这个圣经的宣讲就变得是越来越，至少在改教传统当中变得越来越中心啊，所以好像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崇拜方式，并不是两千年来都是这样，而是跟时代背景是有关的。我知道这是很粗浅的理解，可不可以请谭牧师再多分享一些，就是说关于教会的崇拜。
基督教的崇拜有两个最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是圣餐，圣餐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圣道。其实圣道我们就是从现在这个 Reformation 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比较谈是讲道。其实圣道是也不单单是讲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我们差不多就完了，就是读经。
哦、oh, ，OK，
读经差不多完了。其实读经的传统是很远的传统。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有保罗也是鼓励提摩太要读经，讲道跟读经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就是犹太教好像那个会堂，我们从福音书了看到耶稣可是就是早期的圣徒，他们进到会堂就是读经，好像耶稣是读以赛亚书了。
是，
所以读经是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是 Reformation 有一个传统，就是抗拒天主教的一种DNA， 有点中共，我觉得说天主教用的我们就不用。所以天主教他们因为有这个读经，所以经课 lectionary， 所以他们每一次崇拜也有四段的经文来读经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好像觉得哇，读经很强了，所以我们就讲 到了，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读经删掉了。但是其实读经也是比较在圣度礼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现在也很多新造的教会也重新来重视读经这个训练。其实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见过很精彩的读经，他们不是平平的读，他们是很有生命，他们不是在作戏，他们是用生命来 interpret 这个经文。我看过一个牧师，他可以读经，读这个阿摩士书，他全都背了，他们一读可以读两章，就是读出来，好像是一个很 lively 的representation，
是，
所以就是很精彩的一个读经。所以这个是圣度方面，还有就是圣餐，现在也很多教会也重新来重视圣餐的重要。
我很好奇，就是的确今天在我们所谓新教改教之后的传统里面，我们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想到的可能不是读经，读经好像只是讲道前的前菜啊，赶快这个读完之后好让讲道者来好好解释这段经文。可是的确这种读经的传统好像比较少看到。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圣餐，就是我不知道你啊，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小时候真的不明白，觉得每次看到崇拜里面有圣餐就会觉得啊，今天的聚会要比较久，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要等待大家传那个饼跟杯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可不可以快一点，可不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传。这是我国高中的时候我的感受。后来读了神学才明白说，其实圣餐在整个崇拜当中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可不可以请 Jason 再多解释，在新教传统当中，我们好像觉得圣餐真的就好像读经一样，比较像是主日崇拜的一个配菜，可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它怎么样，它为什么会是一个崇拜的核心？
我从两个点子来讨论这个问题。先谈这个读经，我做一个比喻，好像我们叫弟兄姐妹来灵修，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到教会，我们很喜欢，那个时候很常常就是用每一天就是一篇文章嘛，但是就是一句的经文，然后就是一段的文字来解释这一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叫这个的灵修。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灵修如果没有经文，单单就是下面这个解释，这个 explanation， 这算是灵修吗？其实讲到就是 explanation， 是 interpretation， 难道我们不相信经文本身就可以说话吗？如果我们这个专业的 actress 他们对着这个文本台词，他们可以演绎，在他的 interpretation 里面，他们就把这个 text 这个文本它里面的精神，它的意识就是 lively 的表达出来，其实接近一个道成肉身的过程。这个肉身就是演员本身就是一个肉身的，透过他的新鲜，他的表情，他的体态，来将这个经文重生再说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谈这个点子，就是要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启示观。什么的启示观？神的启示是怎么样子来启示他自己啊。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圣餐，圣餐者传统的教会叫 sacrament，这是圣礼，但是我们某一个派别的信教，我们不喜欢用 sacrament 这个字，我们可以用holy communion， 因为我们不太想用这个 sacrament 这个圣学概念来谈这个事情。但是其实 sacrament 的这个基本的认识就是透过具体的身体物质来表达，来传递神的启示。因为我们人就是要肉体嘛，
是，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肉体来感觉，来接受神的启示。我想到一段的经文，就是儒家福音里面谈到的以马忤士路上的两个门徒，
是
他与这个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谈了一天的圣经，把旧约的全的经文都跟他们解释了。但是就是到了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破开了，就分给他们，他们才认出耶稣。 有一些人是不相信这个是一个圣餐，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但是路加用这个是个动词，就是拿起来祝福分开分给他们，就是四个其实是整个儒家的圣餐的记录里面都是用这个 forward，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技术，就是在这个行动里面门徒就认出他，这个是人很特别的，因为人就是透过具体的我们的 embodiment， 他会out 我们很多的 memory 跟 emotions， 是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就是 sacramental theology。
是，
所以如果我们信教特别是福音派，我们没有了这个 sacramental understanding， 其实我们是自断我们的向背。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很有意思，我看到前几天你在网络上你在 po 你最近买到了新书，有一本书我最近也在看，叫做 Strange New World， 是 Carl Truman 他写的，神学家 Carl Truman 写的，他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文化会强调说，我们其实要外在的生命要活出跟内在的心里面一致，但是好像我们的焦点已经从外在转到里面，以至于什么都是以我里面的渴望，我里面的想法作为中心。但是他提到说，其实这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那会不会某种程度我们今天的敬拜方式，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的方式也受到时代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好像很看重内在的感受，但是对于外在这种 embodiment， 这种身体参与的崇拜方式，好像我们就比较忽略了。
我也赞成这个观察，因为其实信耶稣越久，我越发现，就是好像是一种在发现，其实内在跟外在其实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他们是同一个人。好像是我们人，这就尤其这个系统神学的问题，人观是什么？人观就是身体灵魂，就是同一个体，我们其实分不开。这个是体，这个是灵，这个是魂，其实都分不开。如果单有身体没有灵的，就这个也不是人。
是，
如果你单有魂，但是没有身体，也不是人。因为崇拜就是一个 practical theology， 把这些都 manifest 出来。好像我们中国人，华人的教会，我们比较少用身体来敬拜。我们不喜欢跳舞，为什么？但是这几十年的灵恩的崇拜，敬拜赞美的运动，差不多是推动的全球的教会，都比较用身体来敬拜。我们会起立啊，拍手啊，举手啊，就是身体的。其实这身体也不是什么奇怪，圣经早已经有了，
是
旧约经文传都是身体的敬拜了。但是我们不是从哪一个历史开始，我们是单单就是心灵来敬拜，我们身体不会动了。
是，
我们就坐在这里安静的坐好就可以了。我记得我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每一次去读书来两个礼拜，我都去不同宗派的教会。我有两次就是去黑人的教会，那个 Black Church。哇，真是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你知道，你可以想象黑人他们是很自然的，很释放的，他们也很会用自己的身体。他们唱歌的时候当然就是哇会动啊，会拍手啊，你也知道他们的体重也比较厉害了，他们坐在那个我要动的时候，我坐在这个墙椅子里被他跳起来。
是，
他们不单单是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们在动，还他在拍手，连讲道的时候也是会动的。讲员在台上讲一句，他们就Amen Hallelujah， 哇吓我一跳啊！我差不多是全个礼堂里面唯一一个不动的会众，
okay，
因为我就华人了，我就
不习惯。
但是我们前面传人，Amen Hallelujah， Come on yeah， 这个互动是很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也不错，这个也是很好的敬拜的方式。
是，你这让我想到我。 那时候我也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开始刚到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有一次我就去，而且学校也鼓励我们去参观不同传统的教会。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东正教的教会，他们全程用希腊文来讲，所以我完全听不懂。可是至今我都印象很深刻，他们崇拜里面的一个步骤，就是那个他们应该是他们的这个 priest， 就是会抱一本装饰很漂亮的一本很大的圣经出来，
是，
然后在中间，然后会众依序的排队跪在那个圣经前亲吻那个圣经，然后再离开。
对
对
我其实我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今天我都仍旧记得那一幕。然后也真的想到说，是的，神的话是那么的宝贵，而且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看着这本圣经，而是跪下来领受，去爱慕神的话。我觉得那样的那种身体的表达，真的跟真的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话，跟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
对，我也记得这个圣餐，我有很多次圣餐的经历，但是也有很不同的体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们香港，因为在很多年前，我香港有一个很严重的，我也不觉得好像是一个什么疫情啊，不是这个，在香港的疫情，就是 SARS 的时候
SARS
之后，我们的崇拜的圣餐就不会再派这个传这个圣餐的盘子，我们就把这个圣餐放在教堂的门口，他们进入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如果是已经受洗的会众，你就拿一个instant 的杯子跟这个饼放在一起的这个杯子，他们就拿进去。所以到圣餐的时候，他就将这个他在门口拿的就打开出来，把这个饼这个吃，还有打开这个杯来用。这个是一个方式。当然这个方式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 meaning 的，其实。好了，其实我也记得有很多次的圣餐。我们不是每一次圣餐就是要会众行出来排队是出来的，我们大多数都是由执事或者全都同工啊，拿着那个盆子传开去的，走到每一行的位置里面让他们传。但是我们有这些特别的聚会，好像是受难节日什么的，我们要他们走出来，走到牧师前面，牧师会每一个人把这个杯把这个饼给他。如果我们认识他的，我们会叫他的名字什么什么，这个身体是基督为了舍的，然后我们把这个饼蘸在这个杯子的葡萄汁里面，这个血是基督为了流的，我们就给他。很多次他们出来排队的时候，他们我一叫他的名字他们就哭了，泪就流下来了。这种 personal touch，还有就是因为他们行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个行动就是用这个行动来代表他们里面的灵里面的动力。因为我们不是送到你面前吗，你要主动的走出来拿分享这个饼。所以这个也不同，跟我们放在门口他就是拿也完全不同。
是
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圣餐每一个 liturgical action， 我们说 liturgical action 其实就是带着很多的 meanings， 我们要小心来 design 每一个 liturgical action，
是
把这个 meaning 再赋予在每一个 liturgical action 里面。
是，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行礼如仪，好像以前是这么做的就这么做，但我们很少去反思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在今天的处境当中如果它本来的意义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让这个意义更加的显明，更加的被参与在崇拜当中的人能够理解认知到。
当然这个也令我们在特别是在这个COVID 的期间，我们全世界的教会也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了，所以我知道很有些聚会，因为也没有实体聚会，也没有两年也没有圣餐了。
是，
这个就是 sacramental， 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身体的具体的经历嘛，我们就是在网上了。
是，
当然网上也有它的很好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些是它的限制，它的 limitation， 就是它没有，它不可以把这个 sacramental theology。来表现出来。
诶，讲到这个，其实我就很自然的去想，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加拿大北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停止聚会的，可能超过一年之久所以那个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像在台湾、香港这个东南亚，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停几个礼拜、停几个月但是北美，我就我印象所知，有的教会甚至停了一年一年半。那你怎么看线上聚会？因为很多教会现在也说其实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可能就是在 online 甚至 metaverse 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去投身。但是也有很多的教会会很 hesitate， 甚至觉得说这种 physical embodiment 的聚集是不可少的。在疫情当中，我们需要戒慎就是我们需要谨慎保护彼此，但是不要恐惧实体的聚集。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但是我想很好奇你自己怎么看教会怎么样去在一个科技已经快速发展的时代，保持一个我们既能够借着科技去做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for good purpose， 但是同时也意识到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是靠科技就可以解决的。我想真的想听听你的一些看法跟一些你的反思。
我也还在试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两方面应该是彼此来补充的，不是一个来取代另外一个。
是
其实在网上的崇拜我们也经历了两年了，愿意不愿意我们也经历了两年了。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 COVID 之后我们还要这个网上崇拜吗？我知道最近也不同地方也有这个完全就是 VR church， 在香港也有了，在
美国也有
了，美国也有了 VR church。 我觉得在网上的崇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受空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所以它最大的用处就是 engagement outreaching， 这是最大的用处但是其实教会最重就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 faith community。 我也相信 VR 也某一个程度来说也可以有这个互动的，也有 community 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个 embodiment，没有这个 sacramental theology， 它可以来体验，所以其中实体的聚会还是需要的。所以这个两个方面怎么去配合，不去取代，一个是两个一同来，我相信是好的。
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类比吗？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像有的时候我需要出差，当然疫情前常出差，疫情这两年都没有离开了，都在台湾。但是出差的时候因为科技的方便，让我每天都有机会跟我的孩子 engage， 通个视讯可以聊天，所以我们还是有交流，所以这是好的。但是他仍旧无法取代我回到家之后拥抱他们，一起吃个晚餐。
对，
然后睡前抱着他们一起祷告。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相信教会都要来思考怎么去两方面，我们也要来发展。把这个 in person 的崇拜的好处化费的最好，
是
也把这个 VR 把 online 的崇拜的好处也要用的最好。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听到谭牧师继续来谈一谈线上的崇拜，以及在社群媒体的经营和牧养年轻世代方面谭牧师的独到见解。今天的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心愿，为你们生命使你们为我活，这饼是我的身体，这杯是我血，现在领受更新你灵生命。